第十一章，神的回应在灵里。许多人祈求供应，然后期待神立即向他们彰显回应。如果没有发生，他们就会开始怀疑说，神，为什么你没有做什么？不，主已经完成了他的部分，他已经命令财务祝福临到所有信徒。神已经把能力、恩高、兴盛的能力赐给了每一位基督徒。诗篇35篇27节皆是主喜悦他仆人的富足。在灵里，每一位重生的信徒都有充足的供应。神自己不会给你钱，他给你能力去获取财富，但他不会直接把钱放进你的钱包里。主赐给你恩高，一种能力，然后你必须去着手做某事。许多祈求财务祝福的基督徒没有看到他彰显的原因之一，是他们认为神会直接给他们财富。神会祝福你手上的工作，但首先你必须做点什么。你可以阻止神在灵里已经命令和成就的事物在物质领域彰显出来。许多人靠社会救济维持生活，因为他们不能在麦当劳赚到和社会救济同样多的钱，所以他们什么也不做，继续祈求神把供应倾倒进他们的怀里。神不能祝福和倍增社会救济，因为你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得到它。但如果你出去到麦当劳工作，即使你不得不接受比社会救济还低的工资，神也可以开始倍增你的收入。在你工作的时候，神能使你兴盛，并带给你财务上的祝福。神用人来祝福你。路加福音6章38节，你们要给人，人就必给你们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神通过人向你提供他的财务上的供应。金钱是世界的制度，神自己不使用它，我们在天堂也不会使用它。当然，天堂里有金子、银子、宝石，但它们不是用来交易的。金钱是人类的发明，我们在地球上使用它。神不会伪造你国家的货币，然后把假币给你，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。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人说，如果你给他10美元，他会寄给你一根绿色的绳子。他说，如果你把那根绿色的绳子放在钱包里，神会用它来创造钱，你就再也不会破产了。这是个骗局，不可能发生的。神不做这种事，他使用人。所以当你为财务需要祷告时，神会使用人来帮助满足你的需要，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。如果你在期待你的船进港，但你从来没有发出过一条船，你将会失望。你会想，神，你为什么不回应我的祷告？他回应了，他已经赐予你所有属灵的祝福，他已经命令他的恩惠临到你，他已经赐给你获得财富的能力。所以这些东西在属灵领域都是真实的，但你需要凭信心去合作。我的一个朋友把他的房子标为由业主直接出售，他在院子里放了个牌子，但2年来一直没有卖掉他的房子。没有几个人愿意费心来看看房子，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市场并不那么好。由于房子卖不出去，这真的成了他心里的一个负担。他听见我教导这信息，主对他说，我是在你把牌子亮出的第一天就感动了一个人来买你的房子，可撒旦一直在阻挠他们。这不是这个人的过错，但恶魔的对抗一直在阻碍灵里的回应向他彰显出来。因为我的朋友不知道当时的情况，他就用方言为这事祷告，相信神通过他来带导。2天后，他的房子卖掉了。当他们的房产交易快结束时，买房子的人对我的朋友说，你把那个牌子放在院子里的第一天，我就告诉我妻子，那是我们的房子。我已经尝试了2年的时间来处理我的财务问题，但是我没能做到。最后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2天前，那个想买我房子的人带着现金过来，我们成交了。我花了1天左右的时间才把事情处理好，以便我可以来这里做这件事。不过我在这里了。2年前，神在我朋友还未看到任何事情发生时就回应了他的祷告。不是主没有采取行动，而是撒旦通过其他人在阻挠。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，你就会祷告求神把你的房子卖了。然后如果房子没卖出去，你会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不回应我的祷告？他回应了，他回应每一个祷告，已经成就了。 神已经和人说过了，他命令这祝福临到你，但这是在属灵领域。凭着信心，你必须把它从灵里带到物质领域。如果你能明白这一点，它会改变你从神领受的方式。如果我现在为医治祷告，彰显没有立刻出现，我不会说，神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还没有医治我或某人，但我们求你采取行动。我不会进食，也不会召集其他人与我一同齐声向神呼求，震动天堂，使他采取行动。这整个心态都是不信，你不相信你祷告时就得着了。马可福音11章24节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你必须相信，你祷告的那一刻你就得着了，而不是你看到的时候。如果你没有感到立即得了医治，你怎么相信神回应了你的祷告呢？你祷告的那一刻，砰的一声，他已经在灵里成就了。神对你的回应是属灵世界里的真实。如果他没有彰显，不要怀疑，神已经做了神的话语，说他做了的事。相信你祷告时就得着了，然后继续祷告，不要再求他，而是拿起你的权柄，用它来对抗任何阻碍你的回应彰显的恶魔力量。如果有什么你应该做的事，就向神寻求启示。如果你在为财务祷告，你可能需要找一份工作或撒种一些钱，但不要怀疑神已经采取行动，并且已经成就了。神已经提供了你所需要的一切，他们已经在属灵世界里了，你只需要相信他已经成就了。明白这个原则，彻底改变了我祷告的方式。在主向我显示了这些来自于但以理书9章和10章的真理后不久，我在德克萨斯州的柴尔德里斯举行了一次布道会，那是1977年，我讲了一篇题为《当你的祷告看上去没有得到回应时该做什么》的信息。我谈到神是如何已经成就了，这不是我们等待他医治的问题，而是医治已经存在于属灵世界中。我论述了信心如何进入灵界，并将这些东西带入物质彰显中，因此我们可以控制医治彰显的速度。既然神已经成就了，我们就可以使他的医治能力彰显出来。在向大约100人传讲这一信息后，我宣布，让我们来证实一下，这里有人生病了吗？一个17岁的男孩走上前，他的一只眼睛瞎了，我按手在他身上祷告，斥责我所知道的一切，命令他看见。然后我说，遮住你的好眼睛，用另一只看。我伸出了几根手指，我把我的手举在他的面前，但他什么也看不见，看不见我的手，看不见光，什么也看不见，没有任何彰显。我甚至不得不将他的脸扭向我的手，因为他没有朝正确的方向看。当许多人看到这个情况时，他们立刻想，这不起作用。我听到唉声叹气，感觉到他们的不信。于是我转过身来，对着会众说，听着，我相信我所教导的是真的。我们没有看到医治彰显，但这并不是因为神没有医治他，不是因为我们在等神做什么，这是因为医治从属灵领域进入物质领域的过程中遇到了麻烦。这是我们的错，不是神的错。如果你想走的话，可以离开，但如果你相信我所教导的，愿意留下来和我一起祷告，欢迎你。大约有25个人留了下来，于是我们围在这个男孩身边，开始为他祷告。我们没有求神啊，你第一次没医治，请现在医治他。相反，我们说，天父，我们相信这是真的，你已经医治了他，你的能力已经被释放了。我们捆绑任何使医治不能进入物质彰显的东西，求你赐我们智慧，使我们知道所发生的事。根据犹大书20节，为了在信中建立自己，我们也用方言祷告。这持续了大约半小时，每隔5分钟左右，我就会停下来，让这个男孩遮住他的好眼睛，用另一只眼睛看看。他始终看不见我的手，我真的在寻求神的智慧。突然，主说，他不需要医治，他需要神迹。这个念头出现时，我的下一个想法是，有什么区别？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两者之间的区别。从那时起，我明白了一些，但这仍然是我正在学习的领域。然而，这是我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。 我一边用方言祷告，一边在心里想，这真的是神吗？医治和神迹有什么区别？这会影响我们祷告的方式吗？接着，当卡鲁，我的副牧师，大声地说，安德烈，神告诉我，他不需要医治，他需要神迹。这一字不差的，正是主刚才对我的心所说的话，所以我们停了下来。我问这个男孩，你的眼睛到底怎么了？当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，我的一只眼睛感染了，他们给我做手术，切除了我的晶状体和视网膜，我甚至没有能看见的必要器官。他一说，我就回答，你不需要医治，你需要神迹，你需要神给你一个创造性的神迹，把这些器官放进那里。于是我用手捂住他的脸，宣告晶状体和视网膜，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们进入这只眼睛。然后我让他遮住他的好眼睛，用另一只看。我问，我伸出了几根手指，他回答说，一、二，他能看见了，主开了他的眼睛。神在这个男孩出生之前就已经释放了这种能力，通过耶稣，能力已经被提供，并在灵界可以得到。我们祷告的那一刻，神的能力在运行，将这个神迹带入物质彰显，虽然曾有一些阻拦。我依旧不明白所有的事情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必须得到一个不是医治而是神迹的启示，我相信那是给我的。当卡鲁证实了这一点时，我的信心加速飙升了起来。马可福音11章23节，那时我就带着权柄对着山说话。大多数人不直接对他们的问题说话，相反，他们向神说他们的山，神的话语说向山说话。问题在于这个男孩没有看到东西的晶状体和视网膜，所以我必须对这些器官说话。箴言18章21节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欢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当这一切发生时，我的信心活了起来，我命令晶状体和视网膜进入他的眼睛，然后他就能看见了。如果我们没有坚持祷告，这个男孩的眼睛可能永远看不到。这不是因为神没有做事，他已经做了供应，在灵里是可以得到的。但大多数人，如果他们在一定的时间里没有看到彰显，就会屈服于沮丧、怀疑、不信。当我们为他人的医治祷告时，在医治彰显之前就放他们走，是在给他们帮倒忙。我有一些从事医治事工的很好的朋友，他们顺着队列为人祷告，从不回头看，他们甚至不愿去想，因为他们不想陷入不信。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，有些好事确定会发生，但这种方法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因为大多数人的信心由于过了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医治的彰显，会变得更弱而不是更强。